读完了第四章，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知道老约翰他要告诉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让我们活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像刚刚陈丽所讲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和疆界，神都定了，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唯一的真神，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一开始就教我们自己检查，你有没有真正的得到这生命之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要借着他，我们就能够再一次回到父神的怀中。所以救恩是最重要的，同时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以为是遵循了一些律法或是一些礼仪或是一些什么条文以为就是得救。得救不是凭着任何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乃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只要信而接受就得到了。同时约翰他也特别的提醒我们，仇敌自从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就一直用欺骗、虚假的方式来引诱神的儿女远离神。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仇敌、敌基督的灵不仅是在教会的当中，也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会常常显明一些灵界的事物，让我们觉得那就是神的灵所做的，所以他要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从那个人所信的，一个人得救的教义，它的内容是什么？不是信自己的好行为，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更不是信一些人手所造的一些偶像，乃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他是基督，基督就是世人的弥赛亚，神特选的世人的弥赛亚，他 是神，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是这样的相信，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服下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生命就进来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活的重点可以决定出来我们这个人到底是跟随神的。约翰说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是跟随神的，属神的儿女，他们所看重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是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事，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永远的盼望。那跟随没有神的人，他们完全自己没有控制的余地，他们就是被魔鬼所控制，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所着重的就是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事，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事，乃是说到这个世界的系统，不幸的人所看重而追求而渴慕而生活的几个重点，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要看一个人他的生活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同时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不只是好像拿一个受洗证，或者说将来有一个资格上天堂而已，我们得救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神的生命会进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就应该有新的生活。那神的最他的特性里面最特殊的一个个性就是爱。神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爱，无己的爱，利他的爱，是 agape love。就是不仅是他说爱，他还有带着行为，他还是牺牲的爱。那这个爱，那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来呢？首先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还不一定就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我们还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要，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名词，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你有把握，你已经有圣灵住在里面了，你就要时时的亲近主。怎么亲近主？你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跟我们说话，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讲话，我们应该跟神有一个生命的交通。我们不是只是得救了将来就上个天堂而已，我们一得救了，天父就是我们的父，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长兄。圣经上也说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夫，教会是他的心腹，有那种爱的交通。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神有爱的交通，要活出来，假如我们是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什么都按照神的话语，也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这个人活出来就会有神的样式。当然不是突然之间变得像神，那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慢慢的从小孩少年人变成长父老，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定会长的。你假如说得救了，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主。所以老约翰就说，假如你真的是愿意让圣灵在 你的里面掌权，他说这些人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的，这些人就会有好几种的后的带来的好处。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没有惧怕。神将来对于罪对于恶绝对有审判，罪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拯救的人将来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怜，所以你从启示录来看实在是很可怕。我们这些信的人因着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将来就不受审判，倒反而是我们假如说很愿意顺服神，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话，将来还要得赏赐。所以我们对于审判毫无惧怕，同时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出来，要活出爱的生命出来，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我们的动机为什么要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让他能够活出来。神是爱他所有的儿女，所以你顺服神的圣灵的带领，你一定会爱神的儿女，甚至于四周的人，还有那些还不信的人，我们有爱心，就用各样的方法去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爱最宝贵的就是把一个人带了信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神，主要是他们的眼睛没有打开，还在他们最终在黑暗的里面。我上次讲到神的心意是愿意打开我们的瞎眼心眼， 每一个人都愿意打开，但是有一个因素会拦住我们看不见不明白，那就是我们的骄傲自大。我们假如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不需要神，这样的人很难看到主耶稣救恩的宝贵。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要谦卑。在第五章开始，我们上次讲到了，就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假如说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就喜欢读他的话，从他的话语里面你会发现，哎呀，太宝贵了，太多的好处，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避免犯罪，怎么样的来敌对仇敌，同时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像神的生活。他的话语带着能力，非常的甜美，也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甚至于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你真正的读了神的话，你会觉得很宝贵，你天天都想读，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很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找到答案，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当你真正爱神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真的不难顺服。你假如没有神的生命，你要来遵循神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你既然是得救了，又喜欢读神的话，又有圣灵在你的心中，你一愿意顺服，圣灵就赐给我们能力。上次我们讲到，圣灵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会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成就神的心意。同时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完成主的心意，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生活里面跟主很亲近又很顺服，我们对主有极大的信心，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只要投靠主，他就让我们得胜。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基督徒是靠主得胜有余的生活。因为我们在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他儿子的身份，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是神的儿女，神就帮助我们在凡事上，不仅是让我们不要再犯罪，同时也可以克服各样的难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二十一节，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天父为了要你跟我有坚定的信心，也确实的让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信任，所以他从各方面来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前面其实也讲到你跟我的一个向神的生活，有爱的生活，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一个家庭都信主的话，一个家庭能够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同时还讲到，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同时也讲到初期的使徒们，他们也见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实。一开始就讲到，他眼睛，我们眼睛都见到他，手也摸过他，我们也跟他们同住。同时神也鼓励我们，上次我讲到我们要在有可能的场合的里面见证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得救了以后，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告做见证，就是在洗礼的时候见证神已经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现在这一段呢，第五章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更宝贵的，这是天父教导我们，你们可以确信耶稣是救主，有各方面的见证。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段比较长，不过呢实在是宝贵。我想任何人读了这一段，你都不可能不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啊。我很快的来读一下啊，或者我读 一段好了，读一半。他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读到第十节，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哦，这一段都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再读两节，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是讲到世人，无知的世人，盲目自高自大自我中心的世人，对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都很难相信。你跟我，我想多少都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探讨，甚至于抵拒才信的。没有一个人说很少很少 一听到福音马上就信的，那他一定是神在他身上先有很多的工作。一般来说都是不信的，就像在约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那个时候已经有假先知假师父，根本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甚至于犹太人，他们本身其实他们有旧约，他们没有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读旧约。假如他们真正的很谦卑的读旧约，他们一定会知道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但是没有。很可怜的，主耶稣按着旧约的预言来到地上，可是很多人都不信他，甚至于他自己的犹太人也不信他啊。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来看到人心的那种多么的骄傲自大无知，对神的主耶稣的那种不敬。其实主耶稣来到地上被人家拒绝不信抵拒这件事情，从约翰福音，约翰已经讲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讲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章十一十二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信的人不多。
不是第七章吗？
第一章。哦，对不起对不起啊，他那个我大概写的不清楚。是
哦，应该是第一章啊。那我
一章呀，十一节，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第一章。
第一章
十一十二节， 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不被人接纳，他到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主耶稣一讲到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他是神，可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不仅是不接待他，很多人还说他是来到地上来迷惑人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那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是第二，对，是第二处。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一十二节就讲到主耶稣他是迷惑人的十一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那里，众人为他纷纷的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今天很多人不信主耶稣也是说他在那里骗人迷惑人，就像从前长老一样，我跟他传说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这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好不好，一个大骗子什么东西在那里、胡扯，人就是这样的无知。有的还说主耶稣很友善，有人请他吃饭他就跟他们有一些交通，结果有人就批评他是好吃贪食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耶稣约翰来了，这个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他没有不吃什么的，就吃蝗虫、喝那个蜜糖过日子。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爱好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这里就讲到人心的诡诈。神的仆人施洗约翰来，他什么也不吃，他就在旷野里面拼命的叫你们要悔改呀、天国近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吃，他就吃什么，吃蝗虫吃蜜糖吃一些无花果那些东西过日子。人就说你看他什么都不吃是被鬼附的，但是主耶稣来他跟人群常常在一起，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这就是人啊。更可怕的还有人说主耶稣他是被鬼附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吗？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每次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事情总是有人批评他、说他治了病，他又说他是被鬼附的，行了异能倒反而不信他，说他是被鬼附的。还有很可怜的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就不要信，为自己的利益就不愿接受，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这里因为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确也有人信，也有人 跟随他，很多的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就嫉妒，这怎么办呢？你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看了行神迹不去相信他是神，倒反而说我们怎么办，他如果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地图，我和我们的百姓。他说假如说让他去的话大家都去信他，然后信的人太多了，罗马人 就要来没收他们的地图。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你们的益处。你看 他这里就出轨迹了。他就说，既然对我们影响这么大，那么多人都信了他，也可能罗马来跑来收我们的税啊，来迫害我们，还不如把他杀了吧。这个盖亚法其实他是一个诡计，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他说把他留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受亏损，还不如就把他杀了吧。他这个诡计其实正是成就了神的计划。五十一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义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义。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个祭司是想把他杀了，就免得他们自己受亏损，哪晓得他这个计划要把主杀了，正是神的计划。神就是要把他的儿子差遣来到这个地上，替我们众人死，不仅是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居归义。就说到主耶稣为全世界所有的罪人死，这是神的计划。哪晓得犹太人的一个祭司盖亚法诡诈，想把耶稣除去，就借着他这个诡诈的诡计成就了神的使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可怜，对主耶稣的不信，所以神才真的是不胜其烦的。从正面讲，你必定要信耶稣基督，从各方面告诉我们好多的见证，你们可以信他，是确信的，你只要信他就得救。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第六节，他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缘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这里神为他儿子做见证，讲到我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有三样东西可以为他做见证，就是水和血和圣灵。这一方面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我看了很多他们的解说，讲到这个三个重要的见证，那种比较正派的保守的解经家所讲的，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好，到底什么叫做是借着水、是借着水做见证。借着水，有的人就说哦，水就是又说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在那个怀胎的时候，在那个子宫里面的那个水，他是不仅是从肚子里生出来，又怎么样生出来，又讲一大片。另外有一些人说水，就说主死了以后，他的血，他的血跟水都分开，所以这个就其实我觉得不恰当，因为神在这里要做见证的，不是讲证明他死不死的问题，乃是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事情，而且他是神，他跟神的关系。所以用水做见证是说到什么呢？一般主流的正统的 解经的是说的这个水是讲到主在受水礼的时候所显出来的见证。我们晓得当主耶稣他去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施洗的就只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传那个悔改的洗，他是传悔改的洗，就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假如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们就来受洗。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到六节讲到主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你要悔改了你就可以受洗。但主耶稣他根本就没有犯过罪，有什么可以悔改呢？他根本不需要去受洗。但是主耶稣为了要在众人的面前，不仅是他来到地上来是拯救世人，他还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就讲到约翰，他对主耶稣这个施洗以后，主耶稣去要他替他施洗的时候，他对他有一些认识，他就觉得他根本不配跟他施洗。就记录到主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要他受洗的事情，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那光就是主耶稣，那个光才是真光，是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25节到29节，25节到29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问那个约翰，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知道施洗约翰其实是主耶稣的 cousin 表哥，他先出来的，神圣灵给他有很多的启示，而且他的爸爸撒加利亚也告诉他，他要为这个弥赛亚出来要预备道路，要宣告叫人悔改，使他们接受耶稣，所以他对主耶稣有一些认识。他说我跟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地方做的见证。那他看到了耶稣，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后来认识了主耶稣，他的确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做世人榜样的时候他要来受洗呢？受洗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属于神依靠神的一个众人的见证，也是向世人和魔鬼的一个宣告，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给大使命的时候，在大使命的时候他特别包括了洗礼这件事情在里头，因为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应该在众人的面前见证你属于神。在马太福音，这是大使命，主耶稣在离世之前给门徒的教训。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已经所有的权柄都得到了，他甚至于战胜了死亡，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哦，施洗的意思就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不仅是信了，你还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你属于神，同时从你得救以后，你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把神吩咐我们的话都知道，都顺服。这样的一个人，神说我要跟你们永远同在。那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真的是显明了他是神，他的确是神所差遣来拯救世人的那一位。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在受洗的时候显明了他的身份，显明了他跟父的关系。当他记载他在施洗约翰之下施洗的时候，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施洗约翰，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我哪里配跟你受洗？你应该跟我洗啊。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尽这是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就跟他洗。当他洗的时候，就显明了活生生的见证。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路加福音还记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看，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证明了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耶稣在受洗，鸽子是代表圣灵，圣灵降在他的上面，证明他是神所差来，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无穷的。同时天父在这个时候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这件受洗的这件事情，证明了耶稣是神，他是救主，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天父在众人的面前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话。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水见证主耶稣是弥赛亚，世人的救主。那血呢？血又是证明什么呢？见证什么呢？血就见证主耶稣的死，他来为着救你救我的罪，他就愿意成为一个人来受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流血。在旧约里面，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就讲到血是一个人的生命，你血没有了，你就不能活了。所以血代表一个人生命的中枢。他说，凡以色列，在犹太人的律法上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或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神不让以色列人吃血，为什么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你看，从利未记旧约 那么早的时候，神已经隐约的显明，这个血是宝贵的，生命在血的里面，将来我来赎你们罪的时候，我就是差遣一个人来为你们的罪流血，预表到主耶稣来替我们流血舍命的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受苦受死，其实不是因为他犯了罪，那是因为你跟我的罪，因着他担当了全世界人的罪。父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当他担儿子担当世人罪的时候，他的天父跟他当时都断绝关系，不看他。这是唯一圣经上记载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离开的一个撒拉。哦，马太福音27:41-50，就讲到主耶稣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替我们死的时候，全身背负的是你跟我的罪的时候，他的爸爸居然都离开他。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41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看一直还讥笑他，他假如是救主，怎么自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能救自己啊？假如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啊。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这样的讥笑他，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也讥笑他，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大叫，不是因为他被钉的痛的叫，他大叫是因为父离开他了，因着你的罪我的罪，父没有办法跟罪发生关系，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称呼以利亚呢。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拉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父的头转过去不看他，他在死的之前父离开了他，是因着你的罪也因着我的罪。所以主耶稣是为着救你救我来流血舍命，同时也因着主耶稣的死为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看马太福音27:51，当主断气的时候他大叫父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以后他就断气了。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幔子是什么？是在从前的圣殿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挂下，那个幔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幔子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替他老百姓赎罪的时候才可以进去。假如任何的人不小心碰了一下那个幔子，都会击打死。这个幔子就是圣洁的神 跟有罪的人中间的一个很明显的隔阂。就因着主耶稣替你的罪，替我的罪，负了罪的罪债，这个神跟罪人中间的隔阂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表示什么？讲的这个幔子的裂开不是人的工作，假如是人做的，是从下往上裂开，他说从上往下裂开，从上面，因着主耶稣替死了，所以这个拦阻可以不要了，所以神从上面把它裂开了。那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从主耶稣的替死的工作的这个上面以后，所有的罪人都能够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父的那里。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可以到至圣所，至圣所是神的地方，我们今天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经过他血的洗净，我们的心被圣灵洗净，圣灵的洗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去亲近神了。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个幔子本来是拦阻人跟神中间的一个隔阂，那主耶稣把这个幔子打开，什么？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死不仅是解除了我们最该负的罪债，同时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回到父神面前的一个道路。同时因着主的复活，凡信的人也会复活，也会复活。你看在前面五十一节就讲到，在前面就讲到主耶稣死的时候，那很多的那个坟墓都打开了，很多的死人都复活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就讲到坟墓的事情啊。主断气的时候，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你看，突然主断气的时候，有好多死的人起来了。这个预表到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会死，但是也会同样的跟主一样的复活。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复活以后，这些人也复活了， 还走在那街上，很多人都看到。白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看主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显明，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解除了人跟神中间的那个罪的问题，同时我们这个肉体本来是该死的，永死的，结果因着信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睡了的人，死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死是因亚当犯罪而带来的，那死人复活也是因主耶稣最后的亚当而来的。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看主的拯救，他的死带来多少的恩典给我们。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主再回来的时候，所有在主来之前死的人都一同复活。那我们假如进看到今天的这些光景，实在主随时都可能回来。假如主今天回来，你跟我还没有死的话，我们就眨眼之间就变成不朽的身体，不需要死了。你看主带来多大的恩典、哦、他的水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的血证明了他为你跟我的罪付了罪的罪价。我们只要信他，接受他做救主，他就赐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常常的跟我们的天父有生命的交连。今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一祷告我们就父啊，天父啊，阿爸父啊，就跟神讲话了。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使我们今天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来亲近神，随随便便的来敬拜神。哎，在旧约的时候哪里可以有那么多的自由，很多的工作都要按照祭司的指定，一不小心就会触犯神。那我们今天在恩典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有了这么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可以随时的来亲近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将来还要成为一个复活的，跟主耶稣一样复活的身体。那第三方面呢，他说这个见证有三、水是讲到主在受洗的时候显明了他是救主，血是说他死的时候说明了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使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回到父的怀抱，随时可以亲近主，同时我们也不会死了，我们会复活的。那圣灵也为他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哦、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因为整个的圣经都是圣灵启示的，所以圣灵怎么做见证呢？其实讲到主耶稣来拯救世人的事情，我只举太多了。旧约里面、哦、最近有一本书出来，就是叫做 Bible Code 什么东西，每一本旧约的书都讲到耶稣基督，都讲到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的事，有的是预表，有的是预言，有的是命令，非常明显的每一件事情都知道说主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替世人受死。我就讲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在主前还没有出生之前750年，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以赛亚就预言将来神的儿子要来替我们受死，以赛亚书53:3-6，这一小段就很明显的讲到主耶稣他来怎么样被人家虐待、哦、怎么样他来的原因在哪里、哦、他说他被藐视，讲到他来到世界的时候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岂不是吗？我们多少年厌弃他，多少年不尊重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来的原因是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以为他钉被钉十字架一定是他犯了罪了，被神责罚，哪里想到是为着你跟我来死的呢？根本不相信。第五节就讲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看以赛亚就预言得很清楚，把这个他来到地上来替我们死的原因讲得清清楚楚，是因着我们偏行己路，就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他也解释主为什么要来。希伯来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就讲到，在过去的那些祭司献祭，每年天天都要去献，只不过是预表将来神的儿子要来把自己一次献上做赎罪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希伯来的作者解释的。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只不是一个预表而已，不能除罪，所以每天都要这样子祭送。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看到没有，主耶稣来是为我们做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表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时在神的右边表示在神所预定的尊位上坐下，他拯救的工作做完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仇敌再也没有 得胜的可能，在这一批得救的人的身上，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完全的败落在他的脚下。等到最后主耶稣要把他完全的消灭。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讲到主耶稣把自己性命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跟我今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相信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成圣了，成义了，我们就永远完全。你看到没有，这个救恩是永远的，神不仅是永远是我们的恩主，我们的天父，而且保守我们到永远。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什么意思？这讲到在新约的时候，人跟神立约不在外面，人跟神立约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催逼我们不断的去读经。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的，虽然不晓得，但是你圣灵在里面，你就知道不对，神会提醒你这不对。有的时候你不好好的读经，真的是有的时候做错了事，你不晓得哪里不对，但是你里面觉得不对。圣灵在里面，律法在我们的心上，又放在我们的里面。十七节以后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你看我们所有的过犯神都不纪念，都一笔勾销，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自从主耶稣死了以后，他死在神面前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就不需要再献了。 而且他要保守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多么的宝贵。那我们来看，讲到主耶稣本身有没有圣灵的见证，当然有。在还没有来之前已经预言他来是怎么样的被人看待，同时在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特殊的怀孕，所有的人都是父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怀孕，独有主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怀孕。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讲到主耶稣的来到世界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天父，是耶和华，是天父，不需要任何的人，他也没有任何从人传下来的罪。他说耶稣基督降世的十字架的外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他想他大概是做坏事了，就想把他休掉。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儿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还没有生出来，名字已经起了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 quote 是从以赛亚书来的，以赛亚书七章七节就讲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玛利亚还是童女，她虽然订了婚，但是从来没有碰过男人，圣灵在她的身上怀孕。本来约瑟以为是他做了坏事，要么是把他休了，天使告诉他不是，他是圣灵怀孕，所以他就没有休他，等他生了孩子以后才跟他在一起。那主耶稣的来到，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有的时候我们写信给人，哦，主以马内利，还不晓得什么意思。其实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今天神跟你跟我都联合在一起，你知道吗？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实施做感动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因为他是神，圣灵在他的身上的工作没有限量。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三十一到三十六，我们看完这个，就差不多了，就讲到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圣灵的指引，圣灵叫他做他就做，圣灵叫他不做就不做。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讲到主耶稣他是神，从天上来的也讲天上的话，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你看主耶稣当时在地上接受他的人不多，刚开始只有十几个人，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只有那领受他见证的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 mark， 而且他们这些人知道神，主耶稣是神，他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话下就是时时被圣灵充满。主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父爱子，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子，将来整个的这个宇宙所控制的是他的儿子，将来在宝座上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父把权柄交给他，我们只要信他就有永生，不信的，不信他儿子的，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不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才在他身上，你今天没有神，你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不犯罪的人，成天犯罪让神愤怒，所以你过的生活是跟神完全的隔绝，有的时候你过分的时候神会审判你，甚至于就把你提走都可能，但是一般来说神对不信的人还是蛮有恩典蛮有恩慈的，等待他转回，虽然我们不信他的时候是跟他分开的，灵跟神是分开的，圣经上叫这个叫做是死的，在灵里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借着他儿子的救赎使我们活过来，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奇妙吗？不信主的时候对属灵的事情毫无兴趣，藐视讥笑谩骂，无知到极点，长久忍耐的神忍耐着我们，等待有一天我们一个一个的在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就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知道怎么带一个人，你要先告诉那个人，你必须要把这个骄傲 先拿掉，你假如觉得自己很能干的话， 这样的人永远看不到神的恩典，真的，任何人只要信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一接受他做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就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极大的作用，所以这三件事情还没有讲完，圣灵的见证啊，这三件事情神提醒我们就可以证明得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你们要信他，你们有了他你们就有永生，没有他就没有永生，同时你们在这个地上绝对没有安全感，绝对是常常是惧怕，绝对是在最终也常使神发怒，你不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你也不可能有一个爱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自己信了，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生活，让我们四周的人特别是我们家中的人，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一人把全家都带了信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会得救，所以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好好的伏在神的权下，你一定会看到神奇妙的一个一个拯救我们的家人，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现在我想请 Sarah 替我们做结束祷告。